美平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记载在旧约耶稣亚记第五章第十到十五节。旧约耶稣亚记第五章第十到十五节，请听我来读。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红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耶稣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耶稣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亚就照着行了。请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保守我们，你今天又赐给我们再一次团聚在你面前的机会。我们要在这里来寻求主的话语，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您隔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如此同行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是大年初四，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过年的时间。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处经文，也是犹太人他们曾经一次过年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非常之特别，当年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民从原本被奴役成为犹太人的奴隶的四百多年的历史之中结束，经过旷野四十年的漂流，终于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处经文记载的就是以色列民刚刚渡过约旦河。他们渡约旦河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耶旦河正好在他们要渡过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也是这一个季节。巴勒斯坦地区是地中海式气候，就是冬天差不多要结束这一段，雨水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前面第三章第四章说，耶旦河水在这个时候正好涨过两岸。耶旦河是一个小河，但是呢，如果要是有雨水充足的时候，河面就变宽了，水还是挺猛的，也是很深的。那以色列人要渡过耶旦河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在旷野漂流几十年没问题，但是要渡河就是有困难的。他们没有船啊，他们原来在旷野里面就是牧放羊群啊，所以做这样的一种牧放游牧的生活，不会想到要突然进入迦南地，渡过这一个天然的屏障约旦河。于是上帝用神迹，就是当以色列民抬约柜的人脚伸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就止住了，他们渡过约旦河如同走干地。就这样他们就来到了吉甲，渡过约旦河，来到耶利哥城与约旦河中间的吉甲的平原，正好是逾越节。 他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就是补行割礼。原本以色列人是有行割礼的，这是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他们的男子都要接受割礼，于是他们在度逾越节之前就补行了割礼。完了以后要去的地方就是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美好的大片的土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一片美地，人高大，城墙稳固，出产丰富，圣经甚至用一个词说牛奶以蜜，肥沃的一片地方。以色列民来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事实，并不是说耶和华上帝建造好了城墙房屋，安置好了，以色列民来了住吧，不是的。迦南地仍然有原来的迦南的居民，因为他们这个土地肥沃，出产丰富，那么很自然的他们的人也就强壮。相对于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的这一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长久居住在迦南地的这些迦南人那就更加的厉害了，身材高大，他们的守卫都是非常的森严的。从一个故事，就是他们要攻占耶利哥城的故事里面，就很清楚的知道是多么的不容易。也就是说，以色列民渡过约旦河，还没有得到各个迦南地的城的时候，其实他们落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困难之中。前面就是迦南人，城墙稳固，身材高大，人数众多。后面刚刚耶和华带领他们走过约旦河，但是走过以后约旦河水就复原了。前面是城，后面是天然的屏障，现在就成了他们的断了后路的、断了退路的屏障。对以色列民来说，来到这个地方，吉甲这个地方，是落入了一个只能朝前走，不能够朝后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之中。但是，就在这一个时空，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来说还有更艰难的事情。第一，他们的那一位只要举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活水，只要祷告，上帝就赐给他们大批的鹌鹑让他们当肉吃，只要他伸杖伸向红海里面的洪水，水就分开了。那一位领袖摩西偏偏就在那个光耀紧要的时候去世了。领袖这是能够带领着他们作战的，而且只要他们打仗，不管怎么样情况，摩西只要举起杖，耶和华就帮助他们，他们就打胜仗。什么时候这一个手垂下来，以色列民就打败仗。前面就要打仗，这一位神人摩西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对于这一个民族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威胁更大的还有另外一个事情，那就是突然没有吃的。原来在旷野的时候，每天按时去拾取玛拿，玛拿就够他们吃。但是当他们渡过约旦河，完成了这一个渡河的这一个工作以后， 马拿就止住了，马拿停驾。我们古人说未行军相行粮，粮草是必备的，如果没有吃的你打什么战呢？而且面对的这一个敌手身材高大，城墙稳固，可能绝大部分的以色列民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因为他们毕竟刚刚亲身经历的走约旦河如同走干地的神迹。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他的压力和面对的挑战超过了他所有的同胞，这一个人是耶稣亚。因为别人不知道，他知道，他有两件事是很清楚的。第一，迦南人是什么样情况，当年刚刚出埃及准备攻打迦南地，他是十二个探子中的一位，他亲身进入了迦南地，亲眼见到了迦南地的城池多么的稳固，人是多么的高大，出产丰富。有一些话画着迦南人出产的葡萄要两个人抬一串，一时反正物产丰富。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剩下的人都是在旷野四十年生的，除了迦勒和耶稣亚。所以迦勒和耶稣亚，特别是耶稣亚，很清楚他所面对的敌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有着精良的装备，有着稳固的城池，身材高大，而他是一个新领导人，虽然他绝对超过四十岁，但是相对于摩西来说还是年轻的，因为摩西出来做领袖的时候至少八十岁，而耶稣亚这个时候还是新领袖，他跟他同行的人中相对他年长一点，但是他毕竟是一直坐着摩西的随身助手。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起来当领袖，他所想象他所知道的困难对于这一位年轻的耶稣亚来说多么的艰难，原来有摩西在多好，有问题摩西祷告呗，有问题摩西举战，但现在摩西没了，原来多容易啊，不用操心吃的，只要按时去拾取玛拿。但是现在呢，现在他还面临的是一方面要自己能够让所有的同胞所有的以色列民有信心，第二他作为一个新起来的领袖，他要保证他的同胞人们的安全。就在吉甲的这一个旷野，他们安营扎寨，前面的迦南人特别是耶利哥城的人看见从旷野突然闯入了众多的庞大的这一个队伍，耶利哥城的人怎么想？耶稣亚非常的关键的时刻就摆在他面前，甚至是能够使着他与他的同胞面对着有着生死决断的时刻，但就这一天，当耶稣亚半夜起来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对面站着拔出刀，耶稣亚的反应是，你是要来帮助我们呢，还是来帮助敌人？要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对手？帮助者这一个名字 对耶稣亚太重要了，因为有摩西就是他的亲身经历，跟随40年之久的，他知道帮助者这一个概念有多么的关键。于是他问，他是那种非常习惯的询问，你来要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对手？但是这一位来的跟他说了超过他所想的，他告诉他，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你不是新领袖吗？你是元帅吗？但是我自己来做元帅。于是耶稣亚他所有的重担都放下了，他立马俯伏在那一位面前，他知道站在他对面的，这就是使之他们脱离为奴之地，出埃及，带领之他们40年从来不缺乏的那一位上帝的使者。他那一种敬畏之心，那一种完全的顺服降服之心，立刻扑倒在那一位面前。那一位吩咐他，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故事就这么简单。从这一个故事里面，这是这样的很简单的情节之中，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能学到什么？我们过年终归就是总结过去一年，那么这是一个转折点，然后展望着未来。当然圣经里面有多少的事情也是跟日子有相关的，日子特定的时日也带着某种特别的意义的。我们的主就是在逾越节的当天晚上成为了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也是以色列民过一次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样的故事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我们有些时候觉得上帝是在的，帮助我们，上帝是的，曾经带领着出埃及，过红海，闯旷野40年，从不缺乏。上帝也的确带着我们亲自就渡过约旦河，的的确确，我们基督徒时常能经历到诸多的神迹，但我们依然有这种感受，依然有前面面对着敌人稳固无比的城墙，高大凶猛的敌人，后面毫无退路，没有别的任何的选择和办法。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常有这样的经历，似乎主是在，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有困境呢？耶稣是复活的主，他的的确确是生命的主，大能的主，但是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还仍然是好像是就要丧命了呢？有些时候是责任，有些时候是个人的经历，有些时候是病痛、患难、挫折，有些时候是有形无形的压力，多方面的威胁着我们。为什么呢？当然，当我问为什么的时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我们毫无资格问为什么。但人就是这样，我们要在信仰里面得到力量，所以问为什么，目的不在于寻求答案，而在于我们该怎么做。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做。首先第一方面，上帝有着莫大的应许。耶稣亚，你不是恐惧、战惊、担忧、害怕吗？你不是刚刚接替做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感觉到有诸多有形无形的压力吗？可能 当年以色列民为要求摩西让他给肉吃，可能今天照样也会要求耶稣要给肉吃。当年以色列民在旷野没有水喝，要求摩西给水喝，也可能照样会向耶稣要要水喝。但是上帝对他说，不用害怕，我自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头是上帝，真正的元帅是我们的上帝自己，我们只是管家。耶稣呀，你只是仆人，只是上帝所用的器皿。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都清楚地得到上帝这样的应许。你不要觉得是我自己扛得很辛苦，哎呀主啊，我很虔诚，我也很努力读经，我也时常祷告，但是我仍然有困难，我怎么办呢？我意思越来越辛苦。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事不是出于恶子，不是出于环境，乃是主自己在其中做工，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主是掌管者，他是元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他前面能够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走红海，过约旦河，照样前面一样神迹已帮助，不会缺少。莫大的应许，我们是仆人。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父，非常的有名气，圣奥古斯丁。但是他老年的时候，他的疾病缠身，最后他即将去世之前，他已经躺卧在病榻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有一位年轻人得了重病，专门来请奥古斯丁为他祷告。当我读奥古斯丁的传记，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假如能行，奥古斯丁你自己先给自己祷告好起来。其实很多人这样想，奥古斯丁也这样想。那个年轻人到了病榻前对他说，主教，请你为我祷告。奥古斯丁说，很微弱的声音，叨叨絮絮地说，我做不到，你看我自己就躺卧在病榻上。那位年轻人跟他说，我祷告，我一直有一个迫切的，你为我祷告，哪怕最简单的我也就满足了。奥古斯丁经不过他的那样非常坚定的要求，伸出颤抖无力的手为他祷告，那年轻人的病立马就好了，奥古斯丁也就结束了他在地上的生活。是的，我们有些时候会想，主啊，可以吗？可能吗？奥古斯丁自己病得那样，长时间躺卧在病榻上，他能吗？可能吗？主还在吗？但就在耶和华自己亲自的应许，我自己为元帅。但人如果认为自己都自己在扛着，我们背着一个沉重的双肩包，踏上一辆公共汽车，然后我们还仍然背着包裹，那就不是公共汽车的错，是我们自己的错。有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个人养了一匹马，他也跟他的马很关系很好。一次出行，背着沉重的行李骑在马上，路人就问他，为什么不把行李挂在马背上呢？他说，我的马很辛苦了，我应该替他背着。但问题是，他背着双肩包坐在 在马身上，这个马的重量难道有改变吗？我们的信仰时常这样，我们甚至有很积极的想法，哎呀主啊，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你了，哎呀这个还用得着祷告吗？人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不要去麻烦主。但是耶和华自己为元帅，他自己在掌握着一切，这是主自己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从来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在这一个故事里面非常有意思的是，上帝亲自的工作，上帝不仅给应许，上帝亲自在这其中亲自做事。以色列民不是准备打仗吗？哪一位要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拔起剑，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为他们准备他们所需要的武器。我们的主是这样顾惜着我们的，当我们似乎有缺乏，或者是我们准备还不充足，或者以为我们还不够，但实际上主为我们准备，主在自己的时候，在自己的方式之中来成就他的旨意和安排，主自己工作，主自己做事，并不是一个虚的，或者是只是一个概念理念空头的应许，而是实实在在的形式。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还没有被害之前，他多次的预言他死了必定第三天就要从死里复活，他就这样成就了，他所说的就这样成了。他也应许门徒们，你们出去的时候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至于丧命，手拿死也不会受害。于是凡真心跟随主的人就这样得到主所赐的神迹与奇事。我们所认识的基督徒，教会历史上的基督徒，许许多多的人都经历了主亲自的在其中导引帮助我们出死亡入奇妙光明生命之中的，我们就这样经历了。最大的改变是主把我们的心整个的扭转过来，原本那种为我为己为个体，因着主我们的心都归向主，我们的心被主重新的再造，主亲自的做工，就如同当年的门徒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被害，本来心都化了四散逃离。耶稣被害的时候，他很亲近的门徒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三次拒绝他认识主，但是当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以后，他甚至甘愿为主付上自己的生命。他最后生命的在地上的历程的最后是在罗马，正遇上尼禄皇帝对教会的迫害。于是彼得也按照习惯逃离，但是复活的主再一次的向他显现，呼唤他，你往哪里去？主的声音进入了彼得的心，你往哪里去？ 彼得自己回头对着那些正在收捕他的人说，你们就把我钉十字架吧，而且就用刀钉十字架，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被人正钉死在十字架上，只配倒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主甘愿情愿殉道，这是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一个人甚至能够克服死亡的恐惧与威胁呢？上帝，只有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亲自在这其中的工作，才能改变我们的心。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容易改变，眼看得见的神奇容易得到，但是我们的心归向上帝是最大的神迹。耶稣亚这一位以色列民的领袖甘愿扑倒在耶和华面前，这是最大的神迹。一个领袖，一个有经验虽然年轻，所谓年轻一代的领袖，但是他相对于他的同伴来说相当有经验，但是他仍然愿意谦卑地俯伏在主面前向耶和华下拜。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感受到主的工作就在我们身上。另外，最后一方面，耶稣亚和以色列民为我们立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那就是守约以遵命。我们说了，他们渡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件事就履行割礼。有的人说，这不是外在的东西吗？这个信就好了吗？主耶稣进入我的心不就得了吗？这种外在的东西有必要吗？很有必要。耶稣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做什么呢？有人说，我不用去做礼拜，哎呀，我信，我很信的，我不用祷告，因为主已经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了，他是全知的。我不用读经，我不用查经，因为主是全能的，他在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哦，这个听上去这个信仰很精通。错的，主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成为基督的人，基督徒，基督徒就是称基督为主的人，成为基督徒是用生命，那么就包括你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来服侍主。你的所有，你的心思意念、工作、生活、你的学习、你的家庭、你的爱情，所有的一切都要用来服侍主，而不是说，哎呀，我已经信了，反正能得救进天堂。没有的，圣经没有说你只要心里信就能进天堂，没有。圣经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才能进天堂，才能得救。我们不仅一次的强调过，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好像口里承认很容易，其实不容易。口里承认在于当年圣经写作时代，新约刚刚在写作的时候，那是需要付生命的代价的，因为在罗马所统治的整个帝国里面，无神论是需要面对审判的，所有有信仰的人都要向有偶像的对象下拜，但是基督徒是不向偶像下拜的，也不向皇帝屈膝的。所以说他相信承认口里宣告他是基督徒，那么他就是有面临着受到审判的危险的。 所以心里相信，以口里承认是病重的，是两条腿。信与行从来就不是隔离的，而且信本身是主在你心中的工作，不是说哎呀我反正很信，主也全能，主已经为我付上代价了，我一定能得救，那一种是侮辱了基督救赎的功劳的人。基督要我们就是来跟随他，跟从他，不然的话，那么你信的那一刻就应该被提到空中。可是我们还没有，还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一生就应该为主而活。守约，过逾越节，守割礼，向耶和华下拜，脱掉脚上的鞋，这是一个仪式，看上去好像没有必要。上帝的荣光能够改变所有的污秽，为什么何必呢？但是耶和华的命令就是耶和华的命令，照着耶和华的话，耶稣亚就照着做了，把他脚上的鞋脱了，俯伏在那一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把我们那一种有任何以上帝的荣耀、圣洁、以圣徒的体统不相当的，都应该除去。教会是我们能够彼此帮助、彼此成长，读经团契能够使我们逐渐的除去脚上的污泥、脚上鞋的污秽的一个团契。不要以一个借口，我信了，我信得很真的，我很相信的，我一定能得救的。得不得救我们不知道。马丁路德说，当我见主面的时候，我有三个惊讶。第一，惊讶我竟然能得救，哎呀我还能得救，我这样污秽有罪的我还能得救。第二个惊讶我觉得他该来的却没有来。第三个惊讶，我惊讶他不该来的来了。意思是得救是上帝的恩典。那么接着，基督徒就要有基督徒的生活，把我们的心归给主，把我们脚上的鞋脱下来。这不仅是仪式，而是我们的上帝，耶和华的上帝对我们发的命令。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故事，是当年以色列民即将前去攻打耶利哥城之前，在吉甲的旷野安营的时候，度逾越节的一个故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以色列民的一次新年。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是守约、补行割礼、过逾越节。他们重新再一次以耶稣亚为代表的，再一次的完全的接纳，以俯伏在耶和华上帝面前，让这一个民族重新的单单的降服在耶和华上帝的恩典与保护之中。我们今天也在过节，我们今天也在欢度春节，我们新的一年能怎样为主而活呢？我们的信仰是一套理论和某种心中隐藏的概念呢，还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愿意学习如何为主而活呢？当然主给我们应许，任何时候不用害怕，即便前面有敌人、有危险、有困难，后面 面没退路也不要紧，有主在，主就在这。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我们的主借着他的使徒约翰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得以打开，知道在我们旁边的不是别的，乃是主。主就在这，主从来没有离开，他看着我们，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度过人生的每一个小站，经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把我们的心都归给主，没有别的选择，更加没有退路，因为后面就是波浪汹滚的约旦河。朝前走，你只要跟着主朝前走，在稳固的耶利哥城，因着你绕着他走，他也一定要喷他的。请我们低头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主我们信心软弱，但是你借着圣经每时每刻不断地提醒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勇气。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灵不断地向我们说话，求主来改变我们，使我们能够单单仰望主，使我们能够亲眼看到我们的主上帝耶和华自己就在我们中间，自己就是我们的元帅。我们每个人把我们的心都交给你，求主在圣灵的恩典与工作中，每一天导引我们前行的脚步。我们如此同行，何以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